本以为继母小琴是已经够阴险了，没想到顾廷烨的叔伯婶娘们更可恶，真是苦了明兰。顾家的亲戚们都是些怎样的极品？明兰嫁到顾家又是怎么对付他们的？带大家走进知否，看看顾家这些奇葩亲戚。顾家能有富贵日子，全靠顾廷烨的老爹顾彦开发家。顾老爷子在世时有他的震慑，顾家的亲戚们不敢造次。但是顾彦开死后，这些极品亲戚翻天了，就想着怎么瓜分顾家的家产。幸好有顾廷烨的大哥顾廷玉管家，这些叔伯婶娘们不敢翻了天。但顾廷玉这么厉害的人，在掌管顾家的时候，面对这帮亲戚也是非常的头疼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就一一来看看顾家这些难搞的亲戚。顾彦开有两个亲兄弟，分别是顾四爷和顾五爷。顾彦开有爵位，所以两个弟弟都是他照顾着。弟弟们娶妻生子都是顾彦开料理，说白了呢，顾四爷和顾五爷就是寄生虫，依附着顾彦开生活。他们寄人篱下，却没有点寄人篱下的样子。他们贪婪无耻些也就算了，妻子和儿女更加过分。我们先来说说顾五爷一家。这家人呢不算太过分，顾五爷还是很努力的。他苦读十几年，参加科举考试，想着出人头地，但却止步于举人，没能考中进士。顾五爷也不是个铺张浪费的人，他最喜欢做的事便是待在家中写写字、赋赋诗。可是啊，顾五爷有个不可理喻的妻子，还有个惹是生非的儿子。顾五爷的妻子顾五婶是个好争抢的，他总觉得顾五爷什么都不争，就是个呆子。因为钱财的事儿，顾五婶和顾五爷经常吵得不可开交。在顾五爷这儿得不到回应，顾五婶就去小秦氏面前去闹，三天两头就去一次，简直是阴魂不散。顾五爷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顾廷迪，一个是顾廷阳。顾廷迪还好，不惹事儿，也给不了顾家什么帮助，这样的亲戚都还好，至少不会找麻烦。但是顾五爷的另一个儿子顾廷阳就是个混账了。顾廷阳是个好色的，在外寻花问柳，败坏顾家名声，就连老爹的妾室都不放过。后来被顾五爷知道了，他非常生气，对儿子顾廷阳一顿暴揍，直言要打死顾廷阳，最后还是没下死手。但是把顾廷阳的随从打死了，顾廷阳也被打得半死不活。顾五爷是读书人，他很看重脸面，也有自己的底线。儿子大逆不道，与其别人嚼舌根，还不如自己处置。顾五爷一家最后结局如何呢？他觉得对不起顾家，之后就带着一家子去了书院居住，靠教书养活一家人。顾五爷家中有个贪财的大娘子，有个好色的儿子。好在顾五爷是个明理人，不然这一家人简直就是噩梦。顾四爷和顾五爷一家相比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顾四爷本人就不务正业，他好吃懒做也就算了，还有吃喝嫖赌。顾四婶根本管不住顾四爷，索性就不管了。顾四爷吃喝全靠大哥顾彦开，从来没想过自力更生。这些都不说，顾四爷家中出了事儿，都是顾廷烨的老爹摆平。顾四爷还有个儿子叫做顾廷炳，经常在外惹是生非，惹了事儿呢就说自己是顾廷烨，让顾廷烨背黑锅。顾廷烨回到家不知发生了什么，就挨下一顿毒打，所以顾廷烨小时候非常叛逆，这些亲戚对他的影响不小。原著中的顾廷炳更加过分的是，原著中顾廷烨没有娶到于嫣然，便娶了于嫣然的妹妹于嫣红。顾廷烨因为被父亲误会，他娶于嫣红不久便离家出走了。这时顾家的顾廷炳觊觎上了于嫣红，他利用各种手段获得于嫣红的认可，两人不久后便行了不轨之事。后来于嫣红怀了孕，他们怕事情败露，便想将孩子打掉。顾廷炳为于嫣红准备了打胎药，可能是药性太猛，于嫣红孩子打掉了，自己也搭上了性命。于嫣红死后，顾廷炳竟然还拿走了他的嫁妆，真是丧心病狂。后来顾四爷知道了儿子干的好事，但他并没有说什么，反而纵容儿子干坏事。顾家有这样的人，难怪家宅不宁。顾廷炳继续干着烂事，有一天他的报应来了。因为攀附溺亡，顾廷炳被官府搜查，被定罪流放三年。可是呢，到了流放地，顾廷炳不好好改造，非要干些作死的事，最终他没能返回汴京，在流放地过完了下半生。这都是他自作自受。顾廷炳被流放期间，顾四爷和顾四婶天天到侯府闹，希望顾廷玉和顾廷烨救他们的儿子。顾廷炳这种人就算救回来了也不会悔改，顾廷烨不愿救。顾四爷因为忧虑儿子，最后中了风，余生瘫痪在床，他们的下场都是自己作出来的。 儿子不听话，顾四爷不知管教，出了事又到大哥家哭哭喊喊。不光如此，顾廷也娶了明兰，顾四爷和顾五爷的妻子没事就到顾家给明兰下马威，让明兰很是头疼。再加上小秦氏这个继母时不时就给明兰使绊子，明兰刚嫁到顾家那会儿没一天安生日子过。好在顾廷也一直维护着她，后来明兰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成功收拾了这些叔伯婶娘们，顾家真不是好混的，光是这些亲戚就让人头大。顾家是虎狼窝，盛家与之相比又是怎样的情况呢？盛家其实也没简单到哪里去。想当初明兰在盛家也是谨小慎微，就连海潮云嫁到盛家也得和常柏商量着过日子。海潮云嫁到盛家的时候带来的嫁妆震惊了盛家所有人，海家是高门贵族，海潮云嫁给常柏属于低价了。海潮云是家中的嫡女，出嫁的时候安排了十里红妆，古代富贵人家嫁女都要安排上丰厚的嫁妆，生怕自己女儿到了婆家被看低。还有就是姑娘家出嫁做了媳妇儿，在婆家就低人一等了，如果嫁妆丰厚的话，那成亲后是就不用靠夫家养活了，自己的腰杆才硬气，也就是说手中有钱，这样在婆家才能过得好。海家给海潮云准备这么多嫁妆也是怕她将来受委屈。墨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她高嫁到伯爵府，林琴霜怕她被梁家看低，除了盛家给墨兰准备的嫁妆，林琴霜还将自己值钱的东西都给墨兰了。但墨兰这样的女子到了梁家，不管嫁妆多少都会被看不起。海潮云的嫁妆那叫一个丰厚，剧版中没有描述她的嫁妆，但是在原著中海潮云的嫁妆详细的描写了。她的嫁妆呢就像流水席一样一样的抬进了盛家，珠宝首饰数不清，衣服和名贵布料也被数不清的柜子装得满满当当，就连桌椅床平海家都准备了，生活上的东西样样俱全，这些是看得见的东西。另外海潮云的嫁妆中还有上百亩良田，田庄和布面那就更多了，数都数不过来。海潮云的婆婆王若夫也是出身于高门贵族，按理来说她见多了这些东西，但她看到海潮云嫁妆的时候惊讶到合不拢嘴，就连明兰都惊讶了。海潮云的嫁妆不仅能让她衣食无忧，养活整个盛家都不成问题。海潮云嫁到盛家后的确非常硬气，除了有个不好应对的婆婆，其他的事儿都是得心应手。盛家在遇到危难时她也积极帮忙应对，常柏就更不用说了，对她这个大娘子十分的满意，夫妻两人相敬如宾，过得非常幸福。海潮云自身的能力还有丰厚的嫁妆给了她十足的底气，所以嫁妆对女子来说非常的重要。明兰在出嫁的时候祖母很担心，除了盛家给明兰准备的嫁妆，祖母还添置了不少，就怕明兰到了盛家受委屈。明兰到了顾家的确被看不起，说她是一个庶女，是高攀了他们顾家。好在顾廷也说到做到，事事给明兰撑腰，让明兰这个大娘子过得十分硬气，慢慢收拾那些咬舌根的人。